弟兄姊妹早晨，我哋好平安，因为我哋嘅天父俾我哋有一个咁好嘅属灵嘅家，咁好嘅敬拜嘅地方喺当中，以致我哋咧可以怀咗一个感恩嘅心嚟到殿里面去敬拜赞美我哋嘅神。首先代表恩福堂去欢迎第一次参加我们恩福堂聚会的新朋友或者弟兄姊妹。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这样的来宾，如果有请你挥下手或者拿程序表挥一挥，让我们知道你坐在哪里，欢迎你。这边有没有？这边有没有？感謝主，我們全部都是屬靈的家裡面的弟兄姊妹，我們彼此問安，請你跟隔離的打個招呼，祝福他好嗎？沒錯，剛才Donna傳道都有提到，我定今天的講題是警醒等候。帖撒羅尼迦前書是保罗从提摩太的口中得知到教会的长进情况，故此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封书信里面表达他欣慰之情。同样呢，同时他看见教会对信徒复活和主再来的一些的误解，加以详细说明这方面的教义，以致激励饱受患难的信徒。在七月开始，我们星期六早堂崇拜的团队是选用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大家分享信息。帖撒罗尼迦前书开始的时候，以希罗的文化，希罗文化即是希腊罗马文化通行的书信形式，先去写出写信人的名字，接着就是受信人的名字，还有问候语等等，去带出第一章的问候和感谢称赞。继而我记得在七月的时候，胡家平传道已定题为作无愧的传道者，还有至今传道他的题目是从保罗的牧养情怀去看使徒生命的成长，带给我们去看一看第二章帖城教会的情况。第三章是记载诱惑人心的撒旦攻击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因此今唐丽萍就是刚才 Donna 传道以活出信心的见证带出一个的信息给大家去透过经文去反思。还记得八月五号 Jenny 传道，即是潘世宝传道，以命题为神喜悦，带给我们思想第四章一至十二节，我们怎样行在神的旨意，行在圣洁和行在爱中。两个礼拜前，黄永康牧师透过第四章十三去到十八节，带给我们的信息是忧伤与劝慰，是让我们反思耶稣的复活和再来会给我们有安慰，信徒的复活和再见又给我们有盼望。大家还记得我帖撒罗尼迦前书由第一章一路去到第四章，都给我们有很多的鼓励、教导、反思。但透过今天进到第五章，里面又有什么的提醒和教导呢？让我们先读了这十一节，然后我们才祈祷。请大家打开你的程序表，里面印了的是和合新标点，我们同慢慢去同声读完一至十一节。开始。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愿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 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为我们死，叫我们无论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透过帖撒罗尼加教会的一班弟兄姊妹，他们的成长、教会的处境、保罗他的劝慰、教导、激励，成为今日我们浇灌我们的生命、得着你的话语的时刻。求圣灵临到我们今日的会场当中，不论讲的、听的，我们同感一灵，有得着主你给我们的饱足，以致我们饱饱离开会场，出到世界里面有美好的见证。全然将以下时段交托仰望，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进入第五章，保罗以勉励信徒警醒等候。警醒等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我不知道这个礼拜大家的话题是不是都是来自讲的台风、天鸽。天鸽集港期间，你在哪里呢？我们很安然，我们都很稳妥。但相信大家从新闻，无论报章、电视，我们看到我们邻旁的澳门，一个福音的岩土，这块地方却被天鸽吹袭。由昨天晚上到今朝，我听到新闻里面说到死亡人数增至十个，是吗？还有很多很多人还是失踪。当我们看到这些的天灾人祸，不论是2014年四川那个地震，亦或近年我们都见到禽流感夺去人的生命，我们就会想起耶稣基督他曾经这样说过，地震、瘟疫、饥荒不过是灾难的起头。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是再来的预兆，告诉我们我们要警醒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因此我第一方面跟大家思想的就是一至三节，我定去那个分题是主来的日子，我们要怎样呢？警醒等候。经文这样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了，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正讲紧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就临到他们，好像难产临到一样，怀胎的妇人一样，好难啊，临盘了，妇人他们要临盘辛苦，但是怎样啊，是不能够逃脱。新译本去译翻第二、第三节，给我们去清楚去咁样讲，因为你哋自己清楚知道，主的日子来到，就像夜间的贼来到一样。人正在说平安稳妥的时候，毁灭性的灾祸就突然临到他们，好像生产的痛苦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 相信在座很多的妇人做妈咪的就经历过生产的痛苦，不要说难产，顺产都痛，因为最重要这个 BB 在肚里面怀胎十月，又担惊受怕，自己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希望 BB 是顺利健健康康。为什么帖撒罗尼加城的信徒这么关注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他们的哲学呢，其实如果我们明白的都是一样，那个哲学是什么？耶稣再回来的日子就好像贼一样在夜间来到。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到底哪日来呢？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天使也不知道，耶稣自己也不知道，只有天父知道。今天谁说耶稣已经回来了？今天谁说给你听定哪年哪月哪日主一定来？没有人知道。主耶稣他的回来，透过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这里的记载，保罗用了两个的比喻来到讲明主再来的日子。第一方面，好像夜间的贼这样来到，主再回来。在圣经里面有五处的地方是讲到主再回来，比喻到好像夜间的贼这样来到。夜间的贼来到，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我认识有位朋友，他非常重视他的家财，他就 不相信银行的，因此他将所有的家财，即是所有不知道有没有金条，我不知道，起码金链啊、首饰啊那些全钱啊等等，全部就是放在家里的，家里真的很稳妥，甚至乎呢都有看更啦，有护卫员啦，是我去探访时都觉得哇真的挺稳妥，因为他的屋呢的锁呢是锁得好实净，那些锁是很特别的。有一天呢他回家的时候呢开锁了，开几个锁的，开完开门入去，一推门有个贼匿在这里。那个贼呢就二话不说，咁啊，绑住佢啦，跟住就搜，其实个贼已经喺屋企凑咗一轮噶啦，但都唔满足，继续问佢，咁啊，梗系仲有好多嘅嘢啦。结果咧，我呢个朋友咧，第一次被贼光顾，哇，心不忿，咁啊，报警啦。警察嚟到咧，梗系照常录晒口供啊，又扫下指模啊，诸如此类。警察就同佢讲：阿先生，唔该你咧，下次出街咧记得闩窗啦。个贼咧，你咁多个锁，即系锁得咁稳妥都好，个贼由个窗入嚟嘅。咁佢望下个窗好细嘅啫噃。我谂佢同我分享嘅时候，我谂呢个贼梗系好瘦，即系瘦嘅贼先入到啩。我咁谂，佢只系闩净一个所谓嘅气窗，系咪嗰啲嘅气窗打环嗰啲？个贼就入咗嚟。你知不知道我朋友答警察什么？我早知道有贼来，我一定闩窗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闩了窗没有？原来呢，贼不会预先告诉我的朋友我今天来，所以你闩定窗。他做了防盗的准备，教到几个没人可以，即是那些特别锁没人可以开到都好，你就是一个小的窗，你忽略了没闩，但他每天都是没闩的啦。正如说斋，我怎知道个贼几时来的？亲爱弟兄姐妹，原来夜间的贼光顾我们的话，是我们意料不及，是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时间，他要来就是这样来。所以这段圣经呢，去形容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是我们想不到的时间。在马太福音第24章36去到44节，这段经文也有记载过，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四十节那里记载，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四十四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亲爱弟兄姊妹，主再来的日子，我们要警醒。圣经多处经文是提醒我们要警醒，我们不警醒，可能两个当中取一个留一个。你想是被取那个还是留那个呢？求主给我们要警醒度日。一至三节这段经文另外一个的形容是告诉我们知，主再回来好像生产的妇人一样，是忽然来到的。其实我们说了，怀孕的妈咪大家都知道，十月怀胎一定知道日子，怎会不知道日子的，是吧？甚至乎有些人是自定日子，开刀定那个时辰，或者认为那天是最好的，那就开刀生产。其实这里是讲什么呢？是讲主耶稣是突然性地回来，主再回来是讲人是避免不到。一个怀孕的妇人，她可不可以避开？神啊，我现在怀孕九个月，我不生，你让我肚子变走了，得不得呢？是不得的。既然怀孕就一定会生产。其实这段圣经就是这样去表达，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避免。在历史里面，我们见到很多做妈妈的怀孕的是不能够避免去生产，除非怀得不好，或者中途有些事，无论人为抑或是祸而面对小产等等。否则的话，我们凭信心，当你怀孕，如果是妈咪，就会知道这个是确实的事实。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避免都避不到的时候，我们在里面要怎样呢？要学习信心，我们要信靠这位神，因为这位主一定会回来。相信很多弟兄姊妹，特别我们同工们，去为一些主内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家人离世，办安息礼，都会用到以下我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至六节。经文是这样去提我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面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这段圣经呢，在我初初加入恩福堂服事，回睇翻都有五六年前，当我是负责两个创的时候呢，即是跟我们同工一起拍档，我很深刻印象。不论二创六创，很多人说两创，两创呢就是在长青团对落的一个的团契，他们的年龄层是四十五岁，至到我和阿志根成日讲，我们无限可，主若许可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我们会 welcome 他来的。我很记得有一年的农历新年，农历新年之前倒数大约三个星期，我竟然做十六个安息礼拜，简直是上昼出殡火葬，晚上安息；第二日出殡火葬，晚上安息。我好懒惰地喺我同工嘅板上面，我都咁写：寿方晚上安息礼，第二天早上寿方出殡火葬礼。晚上由秀芳 晚上安息禮。我記得有個童工忍唔住走埋嚟同我笑：你死咗好多次，出殯好多次，火葬好多次，你真係死而復活多次啦！親愛弟兄姊妹，好傷感。原來當我去寫白板嘅時候，我為著該天晚上要辦安息禮嘅主內弟兄姊妹或者家人，我哋好傷感。但當我想翻呢段聖經嘅記載，原來主為我哋預備地方，佢會再嚟接我哋翻去。親愛弟兄姊妹，你預備咗未？主耶穌會有一天嚟接我哋翻去。在当中有好几位主内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患病，他们好像倒数日子一样。其中一位姊妹我很深刻，他就是跟我说，守分传道，请你记得引用约翰福音十四章，在我安息礼里面要读出来，因为我很有信心主会回来接我，我很有信心我是跟耶稣一起，他在哪里我也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主一定会再回来的，明明知道的，我们又预备了没呢？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呢？我们有没有警醒呢？我们有没有警醒等候？主再回来，主再回来的日子是突然性的，是不能预期到的，是我们避免不到的。那我们怎么去面对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二方面，我跟大家分享的警醒等候。原来我们作光明之子要警醒等候。第四节去到第六节，经文这样记载：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段圣经正正告诉我们，光明之子要警醒谨守。因为第一方面，他不在黑暗里面。什么人在黑暗里面？什么人活在黑暗里面？黑暗的意思原文是说黑沉沉，是看不到光，完全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有一位团友，他在澳门工作，当天鸽台风吹袭澳门的时候，我不断透过 WhatsApp 去跟澳门的几间播道会的教会，因为过去我们团契都有参与过去澳门的短宣，问他们的情况怎样。差不多两日时间我收不到他们回复，因为原来当时没有水电，手机很多情况都未必，即差不到电，各方面没办法跟我回复。六创有位弟兄呢，就是在澳门工作，他就告诉我，守方传道很黑很乱，没有水没有电。那我已经想到了，那你日头应该有窗，出街就有光，是不是？其实去工作地方，大家明白是没有窗，有些地方呢是黑晒的。澳门很多工作地方呢入了去之后是没有窗的。那你想想，没有窗所以就没有光，日间都没有光，对于他们来说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原来黑暗是代表罪。原来我们看到信徒是在光明中，是光明之子，因为主耶稣给我们 可以同神能够重新和好，跟随主耶稣的就活在光里，幽暗就更加指一些罪恶。相信大家都明白，贼夜晚来打劫，不过现在很多时候有些贼都明明去抢的了，抢是被人见到的，但是 他为着他的抢到的目的，所以他硬去做，没有生命，是吧？但很多真的要犯案的人呢，多数是在幽暗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幽暗呢没有人知道嘛，是吧？很多时候我们当值的同工们，即是崇拜里面当值的同工师事，当大家闭上眼睛祈祷的时候，我们多数都打开眼睛，因为为着大家，你们明白吗？我记得有一次我都很紧张，因为当大家合埋眼的时候，在我当值的岗位附近都未祈完祷，带领祈祷未画眼门，他立刻有位的男士起身走，跟着拎着袋走过去。哇，我好就即是好自然就会紧张追上前，因为我不知道袋是他自己定是攞埋隔离嗰人个袋走咗嘛，所以我都有追咗出去。咁感恩，原来主内弟兄佢是有急事攞自己嘅袋走啫。但是我哋唔能够唔提高警觉啊嘛，系咪？所以亲爱弟兄姊妹，犯罪嘅人咧喺幽暗处，当然唔系嗰位弟兄啦，但系好多犯罪嘅人就喺幽暗处落手啦。我哋系属于光明嘅，我哋系光明之子，我哋应该要点啊？时刻警觉。我记得有一次我同我女啦，同埋我姐姐啦，我哋去到某个快餐店嚟到食嘢，咁我姐姐话不如我哋祈祷啦，咁我哋祈祷，咁好自然我女咧跟住就左手攞咗我家姐个袋，右手就攞埋我个袋去揽住嚟祈祷喎。啊，佢真系警醒，我同我姐姐都忽略呢方面，就系单日祷告。跟住我姐姐讲一句：凭信心啦。但系我女话我信心软弱。亲爱弟兄姊妹，无论咩嘢情况之下，我哋都要警醒。主耶稣再翻嚟，我哋并唔系咧话啊嗰啲手袋惊人偷啊，我姐姐嘅信心爆棚，另一回事。但系无论咩嘢处境之下，我哋属于光明之子，我哋见到光，我哋见到光嘅喺光里面咧，我哋见到主会再翻嚟。我哋会知道主忽然会嚟到，因为我哋系属于佢。喺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节，圣经里面咧曾经咁样去提过，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嘅行为系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点解呢？人不接纳光，人不接纳主耶稣，是因为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欲望，因为自己所行的是恶。所以属主的人，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呢，就应该不在黑暗，我们应该要在光明当中。在光明当中，我们属神的人，我们要警醒等候。主耶稣在约翰第八章十二节，主耶稣有这样讲过：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整个世界我们都见到黑暗。我们刚才提到澳门是福音的岩土，他们讲的是关系，朋友的关系，贸贸然你来跟他传福音，在街上我们派单张是很困难，未必个个都肯接你这张单张，也都很难在报道会里面去邀请街上的朋友上来。所以过去我们的经历，感谢主都有街上面的朋友上到来，是很难得的。因为澳门这个福音岩土 太多诱惑，魔鬼撒旦掳掠他们的心，赌场一个开一个，甚至工作都是皆因赌场出现而出很多的工作岗位给不同的人来到谋生。这个地方真是福音的眼土，透过天格吹袭，我们都不愿意见到这个城这个地方这么多人命伤亡。但是究竟经历过这个灾祸，在澳门的主内弟兄姊妹又有什么反思呢？在当中里面未信主的朋友又有什么再一次的体见呢？求主去帮助澳门一班的基督徒，去怎样可以透过这个的灾祸去建立自己的家园，同样去关心邻舍的需要，以致可以见证主将福音传给他们。耶稣基督说我们是跟随他的，就不在黑暗里，在光明当中。还有一点跟大家分享，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我们都说我们已经跟随耶稣了，所以我们不在黑暗里，我们必然是光明之子，是吧？但是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今天特地拿出来跟大家去分享的，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弟兄，就在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半跌的缘由。亲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爱弟兄，就住在光明当中，第十节这里这样说，就不会有半跌的缘由。你爱弟兄还是恨弟兄呢？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生命应该更新，让圣灵进入我们内心里面，带着我们改变，不应该还有恨弟兄姊妹。这方面呢，我们要落点功夫，求圣灵帮我们不要怀恨，因为怀恨的话，我们仍在黑暗中，仍在幽暗中，仍在黑夜里，不属于光明。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七节一路去到第十一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这样记载，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他为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我们要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我们素常所行。我们素常所行是应该行的。亲爱弟兄姊妹，这段圣经正正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就是要告诉所有同属主的人知道，我们属乎白昼，我们属乎白昼，我们要谨守。甚至乎圣经里面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同睡着那些人不一样啊，我们不是睡觉的人。一个沉睡的人呢，最缺乏呢就是警醒的时候，察理到光顾他，就是最好光顾一些沉睡的人，推都不推，推都不醒那种。我的女儿呢，是一个很喜欢一睡着觉就没人推得醒他那些人。我记得我女儿小时候的时候，她在沙发睡着，我先生抱她入了房，跟着我就说不要了，房的冷气坏了，你抱回去出厅吧。于是她又抱回去出厅，抱来抱去呢，我女儿醒都没醒过。结果呢， 当佢醒嘅时候，我先生就话：你真系死猪一只。若果主耶稣翻嚟咧，你第一个已经系冇得救。亲爱弟兄姊妹，呢度讲睡觉咧，唔系讲我哋肉体需要嗰种嘅睡觉。神创造天地万物，神创造黑夜，系要我哋睡觉。人如果几日唔瞓觉，就生命危险啦，系咪？所以咧，呢个睡觉咧，唔系讲我哋肉体需要嗰种嘅睡觉。呢个睡觉系指我哋灵里面嗰种嘅沉睡。在圣经里面曾经提过好几个人物，他是沉睡。如果你记得旧约参孙的沉睡，头发都被剃，能力尽失；约拿的沉睡，不顾千万失丧的灵魂；以利亚曾经沉睡受迫害，是不是？新约里面主耶稣基督三个门徒还记得吗？去祷告沉睡，未能够与主同忧。这个是讲灵里面的沉睡。我们反思一下，我们 是不是我们触觉不敏锐，我们是沉睡的人呢？求主帮助我们。另一方面，经文告诉我们第七节，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我们更加不可以做醉酒的人。醉酒的人呢，往往都失去警觉心。很多人醉酒呢，是糊里糊涂做了很多的错事，后悔莫及。在路加福音第21:34-36，经文这样去提过我们：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缠住我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的居住的人。36节，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像醉酒的人。经文多次提醒我们，因为会缠累我们的心，反而在那日子要来到的时候，我们要警醒。警醒最重要是什么？祈祷啊，弟兄姊妹。教会每个月不多，只有两次会众一起祈祷。我们作同工的很多时因为时间拉扯，以致我们都未能够完全参与那两次的祈祷会。一次就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一次就每个月第四周的星期三晚上。恩福堂我们同工们都经历很多的会议，特别很多弟兄姊妹需要我们关顾，甚或我服侍的团队或者我的团契很多的安息礼，我都未必能够参加每一次的祈祷会。但是每一次的祈祷会，我都不单止鼓励我的团契弟兄姊妹去参加，我自己在那个祈祷会的之前或者之后，在当天的早上等等，我都一定是分别为圣。我都会先为这个祈祷会出席的每一个同工弟兄姊妹祷告，我们都会收到他们的代祷事项，宣教士的代祷事项，弟兄姊妹的需要或者同工的需要，我们都会为他祈祷。亲爱弟兄姊妹，警醒谨守，我们等候主再来，祷告非常之重要。经文更加提醒我们，我怎样警醒谨守呢？我们要配备信、望、爱。既然我们是属乎八咒，就应当谨守，将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将救恩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神预定我们是受刑罚吗？不是、我们的神呢是预定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十架的救恩，我们得着盼望，得着拯救。人两个致命的地方，一个就是心脏，一个就是头脑。保罗劝勉我们要用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为了保护我们的心脏，用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是保护我们的头脑。心脏是指我们的心思，头脑是指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应该用信望爱来到进行保护。正如圣经告诉我们，如今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这三样我们有没有带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知道信望爱都不重要，而最大的爱就是我们传扬基督的爱，传扬这个得救盼望可以成为护我们的头那个的爱。我们几时有参与过传福音啊？有没有想过我们作信徒这么久，其实你可以参与三福的，可以接受装备的，为主打属灵征战的，有没有呢？以弗所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我们呢？有没有失去最先仰望主，对主清清楚楚接受那十架的爱的爱心，以致我们传扬耶稣，定义说我们安于现状，每周如常翻崇拜，每周如常翻团契，还要翘着手看看今日牧者说什么，团契看看你组长大什么。我们要警醒，我们等候主再来。我们知道我们既然是属光明之子，属于神，跟随耶稣，我们就不应该沉睡，我们时刻接受装备。虽然有时我们都会懵懵地、睡睡地、不清不楚，但每一次透过神的话语，我们可以重新被浇灌、被建立。今日透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经文对你有什么提醒呢？你是不是警醒等候那位的信徒，定义说只是安于现状，仍然等候主啊，你再回来的日子，我回天堂就得了。原来警醒等候要装备，警醒等候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被世界拉扯。最后我以一个的见证跟大家去分享怎样警醒等候。住在村屋的一个家庭，有一个的妈妈，她在超市买了很多东西，相信在座很多位都经历过了，超过某个银码呢，超市职员会送货来的。于是呢，这位妈咪呢就约了超市的人，那日接到电话了，超市的职员呢说送货来去门口，因为村屋，所以他就说是不是肯定有人在这里、那妈妈就说有人在这里。那个职员说因为今天货单很多啊，那如果来到呢你没有人在这里，我放在门口得不得？那妈咪说放心啦，我两个仔女都在这里，你照送来啦。好啦，跟着妈妈就交代阿女和阿仔说，现在呢阿老三放学，我要接阿老三啦，一阵间超市有人送货来啊，你们听门钟啊，记得开门啊，如果不是呢，那些职员说放在门口的。 OK， 妈妈出了门口没多久，电话响，阿家姐听电话，哎呀，同学仔打电话嚟，于是拎咗电话咧入咗房啦，系咁倾，系咁倾，系咁倾咯。阿细佬咧又开始擘大对眼，就已经对住部电脑系咁打，成个人入咗嗰个电脑世界里面。跟住有人揿钟， 两个都听唔到、哦，有人拍门，两个都听唔到。冇几耐，阿妈翻嚟啦，做乜超市啲嘢喺门口啊？咦，冇咗两条厕纸嘅，我都唔知边个攞得，我超市啲厕纸几合用啊？原来咧发生咗嘅就系佢哋有损失，咁当然事后佢哋可能同超市跟进嗰啲啦，我哋冇提。但听到呢个住喺村屋嘅家庭嘅事，成为一个提醒。原来我哋都系啊，可能咧我哋咧未睇圣经之先擘大对眼，就系先睇手机啊。啊，我识有冇回复咧？系咪？可能咧我哋灵修嘅时候咧都唔会写灵修札记啦，因为好攰啊，写嘢最好咧手机啦，打下啦，电脑啊玩下啦。嗰、那个灵修时间占你日头嘅时间对比。可能打 WhatsApp 啦、玩手机啦、同人倾电话嘅时间仲长过你灵修嘅时间。亲爱弟兄姊妹，我哋要警醒等候主再来。好记得圣经里面有一段圣经同大家成为结束嘅，就系咁讲：天国里面好比十个嘅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五个愚拙嘅，五个就系聪明，愚拙嘅拿着灯。却不预备有，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有，在这个器皿里面，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来迎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熄灭了。聪明的就回答：恐怕不够你我一起去用，不如你们自己去卖油的地方去买油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来了，预备好的呢就跟他一起进入去，一同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来到就说了：主啊主啊，开门给我们吧。但是主却回答：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多谢你让我们能够经历台风仍然安然有这么好聚会的地方，俾我哋嚟到聚会赞美你，聆听你嘅话语。求主俾我哋再一次去透过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嘅提醒，我哋要警醒等候主翻嚟嘅日子近，因为我哋系属于光明嘅之子，我哋生命应该不再一样。我哋脱离罪，不恨污弟兄，我哋脱离罪，不犯主唔喜悦嘅事情，我哋要讨主喜悦。因此我们要装备好，求主给我们时刻提醒自己，好像十个童女里面聪明的五个早作准备，预备油去迎接主再回来的日子。恳求恩主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去立志跟随你的人，等待你再回来的日子，我们时刻警醒装备好等候主再来。求主悦纳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